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那个虽然离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好像教会也发生了蛮多的变化。首先是看到好多我不认识的面孔，虽然时间很短，感谢主，很多的人又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达军也会飙高音了，看来大家都在长进。我在这里之前有7年时间在这里的享受的时间，然后。主也暂时把我带到了那个另外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就是德州。因为不是听说加州在搞独立嘛，那个于是说好久不回来了，那个就让我分享一下，所以我想以后回来的更勤快一点，免得又被抓上来。今年的主题是你们多结果子，那个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啊。那说到这个主题我就很惭愧啊，那个虽然被修理的很多，但是果子没有结出来很多，所以结不出果子来，只能生一个出来。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到底是那个歪瓜裂枣还是优良品种，还不太清楚。但是我在思想这个有了女儿这8个多月的时间呢，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神不仅是用苦难或者挫折或者说一些试炼试探一些事件，他来修理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神也很智慧啊，他就设计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他是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为了让来修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成长啊。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我们都经历过单身的阶段啊，那个时间也很不容易，对不对啊？然后有些人也经过恋爱的时间好像很甜，但是有的时候也昨天好像两位新人的彼此的告白里面好像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啊。那进到婚姻里面，那个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啊，虽然不是外邦人讲的那样啊，但是也有很多我们都需要被彼此来对付的时间啊。那有了孩子之后，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很有智慧，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有智慧。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孩子真的是我们一辈子能够结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一个果子。我很感动，有一位应该是一位中东的一位弟兄他在美国，他自己生了，如果可能昨天想去查这个数字后来没有查到，就是他自己好像生了4个还是5个孩子，他另外又领养了8个孩子。那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力气领养8个孩子，他就说别人投资股票，我投资孩子。啊，我就实在觉得很感恩他们有这样的心。其实另一个方面我就觉得更重要的，我觉得好像对我自己一点点的体会，就觉得其实天父似乎看到我们这个枝子始终没有办法成熟，所以他就让我们这个枝子来通过养育一颗果子的一个过程，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成熟。我相信在座如果你是当父母的，可能你都有体会，有时候小孩子修理父母比父母修理孩子可很多了，因为小孩子不懂什么叫情面，也不会留情面，他要哭他要闹，他不让你睡就不让你睡啊。所以那天 Rachel 跟我分享网上的一件小事情，我就觉得很有感触他说有一个父母，他们生了5胞胎，他们就放在网上5个孩子，然后所有的底下没有生过孩子的都说啊好可爱啊，好想一个个亲过去啊，所有生过孩子的都说哇天哪，这怎么生存得下来，这个父母亲该得有多辛苦。因为实在来说这个过程是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我实在来说更加的我就觉得这是更积极的，因为我觉得父神天父让我们经历有孩子这个阶段，其实也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成长啊。首先第一点，我就觉得他就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真的更加认识我们自己。不是很多人，我想很多传道人也说孩子好像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那我想我们的女儿他照错了地方啊，他应该照他妈妈更多一点，结果他照了我，所以他也像我一样眼睛比较小一点，然后有一大一小，那个一单一双，然后头也比较大一点， 当然不只是外面啊，我就觉得有时候看我女儿啊，那个想要东西拿不到，那个急躁的脾气，我就觉得哇，天哪，真的跟我们一模一样。然后有时候看她那个胆小很敏感啊，有时候也觉得啊，又是跟我们一模一样。那我觉得不只是如此，让我们更加的好像照镜子一样看到我们自己。我觉得更加的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真的是很有限，很有限，很有限。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其实一点都没有在我们自己的掌控的里面。就像小孩子在出生之前，我一直不敢告诉 Rachel，其实我心里担心的要死，就是什么呢？万一出来，这个多一个手指少一个手指，或者这里缺一个那里少一个，该怎么办？但是因为完全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做得了什么的。那生出来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光哄小孩子怎么睡觉，我网上各种查文章，我就发现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到底哪种方法是好的。啊，台湾有个很有名什么叫什么百岁老人还什么东西的一个很多人用的啊，但是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就发现养育孩子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工程师，就是说一个方程式，对不起，一个方程式说你只要怎样做就会怎么样。孩子的性格的雕琢更加是如此，我就觉得我们不没有任何可以掌控的地方，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真的感谢主，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我就越来越认同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说的，一定要为孩子祷告。为什么？因为只有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不要以为我们是博士，生出来一定就是博士，不一定的。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文化，想出来生出来以后的孩子就一定没有，不一定的。那个圣经里面看到，好王能够胜出坏王，坏王能够胜出好王，没有规律可行。我觉得唯有的就是依靠神，向神祷告。那我觉得不只是如此认识我们自己，我也觉得这个过程也是真正的祝福我们夫妻的感情。啊，其实，在没有孩子之前，有些事情上面我就比较随意。啊，Rachel 说要吃什么，OK。那个他说不想吃葱，那我们就不放葱。他要吃香菜，可以放在旁边就可以了。啊，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发现真正的磨合就开始了。啊，因为我们都很 care 他，都很在乎他，但是我们在乎他的方式就有时候就很不一样。有的时候，特别是被他弄得晚上弄得很累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就已经都到了临界点，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的磨合就开始了。啊，我就觉得也很感恩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为了孩子好，我们又不得不带着情绪，还得互相在商量到底该怎么办。啊，因为没有经验嘛，只能那个慢慢的摸索。但是我也觉得，对于我就真正的体会到就是那种磨合的过程，我就觉得很感恩神让借着这样的过程也对我们的夫妻之间也彼此更认识，因为完全暴露我们自己，真的完全暴露我们自己。那我觉得更最重要的，其实也是这段时间我也觉得真的向神非常感恩的，就是借着这样的过程真的让我们更多一点点的认识神，也更感谢神。当我每一次在那个帮宝宝穿衣服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都不喜欢，到目前为止每次都要哭。啊，当我给他脸上涂那个护肤品的时候，他每次一定要哭。当我帮他掏鼻子的时候，他每次一定要哭。啊，而且有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得到他是在用他的语言在骂人，因为啊那种感觉。但是，我就这个时候就更多稍微多多体会到一点，因为我们父母都是为他好，他凉了所以要穿衣服嘛，他皮肤干了像疹子了，所以我们给他涂东西。但是小孩子他不明白，他不知道。我就觉得多少的时候，天父在稍微在我们的身上有一点点修理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神子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多爱你吗？但是因为我们太不体会也太不理解天父的心肠，如果我们真多一点点认识，我们怎样的都是为了爱孩子，我们的天父所有的就是为了爱我们，他让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就是为了来爱我们。所以，体会一点天父的心意， 实在是让我觉得很感恩的一件事情。那同时我也有时候常常在思想，为什么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么小，我可以理解，因为不然的话，在如果出来就是很大，那就生不出来了嘛。但是我有时候想说，为什么天父让这个小孩子出来的身体不是小的，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心智也是完全是不成熟的，为什么不让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心智就是成熟，那我就可以跟他交流嘛，你要什么，他给我，你不会说，那你跟我点点头嘛，那我就知道说，哦，你要吃啊，你冷不冷。但是我后来再多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天父的慈爱。如果你想象一下，我们出生的时候，我心智就是成熟的，你怎么可以忍受得了你的新手的妈妈爸爸这么毛手毛脚？你怎么可以忍受得了你想说说不出来，想做做不出来那种痛苦？所以天父让我们在婴儿的时候，让我们心智完全没有感觉，完全就是不成熟，让我们在那个时间里面，小孩子反而是最快乐的。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天父的智慧的设计，都带着他的慈爱，都带着他的慈爱。我觉得，而且天父我觉得更慈爱的是，他把每个小孩子真的都造得很可爱。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父母的存活率要低一点，婴儿的存活率也要更低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晚上一个晚上啊，没得睡觉，那个累，醒来一看他笑啊，没事了，整个心又被融化了，又被所有的昨天晚上受的伤害，第二天就没有了。我觉得天父真的是慈爱，让把孩子每一个宝宝都设计的、创造的这么可爱。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所有的细节里面，我都觉得神的设计里面、智慧里面都是真的是带着慈爱。而且另外一点我觉得很特别，为什么每一个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都更可爱一点？我觉得这很奇妙哈，这个没有任何的，又没有脐带再连着了，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更连着了，但是就是那个骨肉的爱就是特别。我们萧山有，我们那边有句话，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听不听得懂，那个我讲一下外语哈。我们那边有句话叫做怎么说，叫做拿得你只洗个好，大家听得懂吗？啊，可能上海人，我们南方人听得懂一点。怎么讲，就是即使这个小孩生出来是个拉力头啊，都觉得是自己的别人家的好。啊，为什么天父要创造这么特别的一个骨肉的爱在里面？就像昨天那个达军说的，那个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神的设计就是这么奇妙，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神的设计，我不确定。但是骨肉之爱，我确定是神的设计。为什么？我就觉得，其实更让我们知道一点点。有的时候，天父为什么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为什么他愿意用，虽然我们那么的不值得，那么的不堪，天父愿意花代价，极重的代价，最大的代价来爱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他的骨肉，我们是他创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样爱我们的孩子？虽然他不完全，虽然可能跟邻居家的比没他们漂亮，但是我们依然爱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世人，我们天父把他的爱稍微那么放一点点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这个爱很不完全，我们这个爱有的时候也带着条件，我们这个爱也很有限制，但是天父的爱是完全的，他是长阔高深的爱。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对我们的神有更多的信任，因为知道他爱我们，因为他知道他凡事，虽然我们还不明白，但是他凡事都要让我们来成长，来得益处。虽然修理听起来常常是带着痛苦的、不舒服的，但是他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 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在我们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不管我们现在正在哪一个阶段，我相信天父都有同样的设计，他都要让我们在那一个阶段当中好像经历一些痛苦，但是更多的是快乐，好像有一些的付出，但是更多的是祝福。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孩子给我们的祝福远大过我给他的祝福。同样的，天父在各个阶段里面他都要给我们更多的祝福，让我们可以为他结出更多的果子。感谢主。
今天我们讲一个内容是葡萄树，联想基督的读的使命啊，一直时代的耶和酒，有一个感恩的内容。圣经中有四个葡萄树的主题，试一试看我们能讲出几个圣经中重要的葡萄树和葡萄园的主题信息。一个葡萄树是很悲壮的，一棵葡萄树是很荣耀的，一个葡萄园是需要造作的，还有一棵葡萄树是紧致的。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把圣经四个葡萄树和葡萄园的内容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个人有连接，好吧？这个也许我们加深一点记忆，我们回去好好去思想。诗篇八十篇告诉我们，从埃及拿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为他预备的地方，站在迦南地，以后把他拆去篱笆，神兵也设前台。这个什么葡萄树啊？以色列民族的葡萄树，今天在外邦人中间比前台，他们在中东遭受了各样危险的艰难。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经过修剪33年的痛苦，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棵葡萄树的种子保存下来，发大众多，也是应验了诗篇八十篇里面所讲的：“那一棵葡萄树是长到大海，淹到大河。”然后呢，马太福音20章。有一个葡萄园要我们去做工，是什么？是教会。好，下面一个最最重要的，把这个圣经一同读一下，好不好？诗篇128篇3节：预备起，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我们讲到以色列民族是葡萄树，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的教会是葡萄园。想不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有一棵葡萄树。我们说葡萄修剪呐，我们说葡萄经过风霜雨雪啊，我们说葡萄不得它的美丽啊，其实这一棵葡萄树就在我们的家里。他们从一个美丽的少女来到我们的家庭，然后生下了孩子，他们所有的美丽都被剥掉了，他们所有那少女时代的天真烂漫都被消失了，然后紧紧爷爷的在我们家里深老深怨，流泪流汗的维持我们的家庭。弟兄们，要不要对这个葡萄树感恩？要不要？
要
不要？真正灵性中说要不要？要，请你站起来好不好？弟兄们不要站起来，弟兄站起来，弟兄站起来，姐妹不要站起来，弟兄站起来。今天这一棵葡萄树在我们的家里生老生怨，正像刚才小弟兄所讲，养育孩子昼夜辛劳，岁月晚退，一朝分娩，承受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这棵葡萄树在我们的家里，我们有没有关心它？有没有注重它？有没有谢谢它？好不好？所以3月8号我们刚刚过了中国籍的妇女节，今天3月12号是中国的植树节。 啊，我们今天要栽种葡萄树，葡萄树。再过两天，3月12号是西方白色的情人节，对不对？你看妇女节、植树节和情人节，我们今天这个交通住得美不美丽哦？好的，像你的妻子，我在像你的父母也母亲也好，那我在旁边刚好有些还没有结婚的少女也好，给她讲一句，谢谢你，蓝色葡萄树伟大的母亲，好不好？啊，蓝色葡萄树伟大的母亲，谢谢她，谢谢她，好不好？好，谢谢旁边我们这些这个葡萄树。好的，赞美主。我们接下来呢，为这四棵葡萄树有点祷告，为这四棵葡萄树有点祷告，为着我们以色列民族诞生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悲痛的民族，那个今天在饥荒交迫危险中的民族，也为着我们教会的葡萄树，也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的葡萄树，也为着我们家里每一个人要养育精进合一的葡萄树。我们要求大家站起来，为四棵葡萄树祷告，为四棵葡萄树，我们有这一个特许时机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首先啊，今天讲到葡萄树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从埃及拿出的那一棵葡萄树，就是以色列民族，它是产生了伟大的圣经，也在产生了耶稣基督荣耀的救主。但是这个犹大民族今天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按照圣经的语言，他们三分之一都要被杀害，他们三分之一都要刀枪所攻击，他们到摩西的要遭受极大的艰难。哦，主啊，我们为了你的葡萄树向你祷告，因为你要发大众多，涨到大海，淹到大河，要叫福音传遍天下。求你把基督的这一个宣教的使命和葡萄树发大众多的使命承接在我们教会的中间，好像我们来完成你的使命。我们也为在教会的葡萄树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为在这个葡萄园今天是多么的荒凉，做工的人是多么的稀少。主啊，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去寻找的时候，为什么你在这里闲站呢？所以今天觉得有多少人在葡萄园外面闲站，没有到葡萄园里面来做工。但愿我们今天站在的弟兄姐妹和从视频上看见的弟兄姐妹都能进到这个葡萄园的里面，尽到我们的本分。我们为在家里我们亲爱的姐妹们，做妈妈的，做我们妻子的，这些姐妹们交在你的手中。他们在我们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们在我们家里任劳任怨，流汗流泪流血。主耶稣，你要格外纪念他们，格外保护他们，也格外提携他们，好像我们弟兄的恩，我们的妻子。主啊，我们把这四棵葡萄树，我们今天借此机会向你恭敬的祷告，叫你永远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啊，我们下面读圣经。我们这次教会的主题是讲到葡萄树的修理和葡萄树的结果子。那我们从圣经上呢，我们就看见了有圣经讲到葡萄树不但是要修剪、要结果，还要进功用。那今天呢，我要把三个信息把它连贯起来。啊，是葡萄树的修剪、葡萄树的结果和葡萄树的进功用。那路加福音10章30到34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装，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耶和华倒在他的伤处，保护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弟兄姐妹，下耶利哥去，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地方，耶利哥是从前耶稣亚攻打迦南地的一个城。下耶利哥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属灵的下坡路。下耶利哥代表着为安静的老路。那今天也可能是个人下耶利哥， 也可能一个国家民族下压力锅，也有可能是真一个时代都在那里下压力锅。啊，我们这是在达拉斯啊参加一个华人的美国人的教会。那对不起啊，我真的这样讲不要不礼貌啊，我是没有这个心啊，说请看哪一个教会，我在说哪一个教会有点啊，这样我这不是很美好。那一种趣味的沉闷啊，那种趣味的压抑，就感觉到很痛苦很难过。后来呢回家我也去考察一下啊，这个教会的背景和它的体系啊，他们从三年以前他们的教会体系呢经过得票表决，他们这个总部和总会呢，他们就是决定就是赞同同性恋是合法的啊，这是我去的那一个我觉得很热爱的那一个教会，他们是公开宣告同性恋是合法的，同性恋我们要支持他，我们要体谅他。哦，弟兄姐妹，我就觉得那一个教会的里面好像那一种的沉闷，那种的压抑，那种的痛苦，觉得是不是下压力锅。所以下压力锅是什么呢？落在强盗手中是一只，不取他的衣服就是没有道德的品行，打个半死里面的灵性死了，丢下他走了就是迷失方向，无家可归。弟兄姐妹，这是时代的写照。所以我们上次弟兄说啊，我们今年的圣经的主题是约翰福音的一章第八节，我特别注意到下面的十六节，因为前面的一到八节是葡萄树成长的过程，是葡萄树修剪的需要，是葡萄树结果的条件。但是呢，到了十六节怎么说呢？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成，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想呼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什么？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我们葡萄树该有的功用。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葡萄树它有发酵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新酒葬在酒皮袋里，皮袋怎么样？皮袋就破裂了。为什么破裂？因为新酒葬在一个人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改变，我们的生活不改变，我们的新酒在我们里面没有出去之风。所以呢，以利五和约伯讲话的时候，在约伯记三十二章，他说：“我的胸怀好像就在皮囊里，没有出气之风，快要破裂。”弟兄姐妹，就是有发酵的能力，就得放在那个皮袋里，它要胀起来。所以我们家里如果用土饭去做葡萄酒，你一定要把瓶子上面留下我在三分之一的空间，为什么？它要发酵。如果你全部装满，这个瓶就爆炸了啊！今天呢，这个葡萄新酒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给它发酵？我们有没有给它长大？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身上现成莫大的能力？所以1941年的12月7号，什么时间？记不记得有一件大事情？啊，1941年12月7号，这是美国向日本宪政的那一个标志性的时机。这个时机是什么呢？就是日本政府、军国政府的356大将，就参完了偷袭珍珠港事件的那一个很悲壮的日子，就是1941年啊12月7号啊，罗斯福把这一天呢成为美国的国耻日，就是美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个羞耻，就是我们的军队被日本人在那里偷袭啊，几千人死亡，许多大的军舰被他们炸沉啊。在那一天呢，一个报告 啊，就传送到356报告大将，我们的偷袭已经成功啊，多少的军舰已经被炸掉啊，所以那一天啊，356从我们的英子上啊看到一个表情啊，他非常的忧愁，他也没有睁开眼睛，非常的悲伤，再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恐怕把一个巨人唤醒了，我把一个美国的巨人唤醒了，假如这一场偷袭珍珠港的时间，美国的国力都要运动起来，美国所有的军事力量全部都要起来，那日本就也好的自顾了。所以今天呢，假如这一个小小的典故，我一直想一个问题，我们教会里面这个巨人的能力，我们这个不到心结的能力，怎么把它唤醒起来？弟兄姐妹，今天的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宗教在那里大大的发展，今天的许多异教的信仰在那里发大众多，在我们中国过的高速公路上面，他们佛教徒做下了非常大的广告，在那里做他们的广告，他们在各大商场还有各大公园都做大幅的广告宣扬他们所谓的佛教，还有中国古老的一些文化，在我们看来真的失败又失败的那一种文化，今天都在发达众多大大宣扬，但是我们的教会得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所以呢，我们要欢欣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哥林多后书4章7节里面所讲的，我们有这宝贝，下面一起背好不好？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今天这个莫大的能力，我们怎么来唤醒它？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莫大的能力为什么表现不出来呢？为什么我们讲以利物所讲就在皮囊里，好像快要破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心结不要装在旧皮袋里，心结要装在新白的新皮袋里，两样结得保存。今天看一看啊，上次我从你们的教会视频上面啊，亲爱的余弟兄、余师母，还有小陈老弟兄，对不对啊？小陈弟兄啊，不是陈老弟兄，也在讲修剪啊，都讲得非常好，非常好。我是这个种了10多年的葡萄，庄稼，新人在他啊、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吃葡萄。所以心情有点小小的漂亮啊，大概是葡萄吃起来的哈 对不起弟兄姐妹，葡萄这个营养非常丰富，好不好？多吃葡萄真的很美容的啊，因为它里面的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是其他水果所找不到的。所以呢，对于葡萄的修剪，我是觉得真的也非常的感慨，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他要修剪我们的感动，所以我特地啊到市场上去买了好多的葡萄的这个种子，到家里去种，前园后园全部种满啊，反正到我家里来，所有看全是葡萄树啊，后园的屋顶上面也种，三楼的平台上面也去种，前园全部种满啊，所以每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家里就有吃不完的葡萄。啊，所以如果家里方便的话，也去种几棵葡萄啊，不但是有修剪的乐趣，还有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导引，包括葡萄带给我们的营养。好，那我们觉得葡萄的修剪试试看好不好？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哈，葡萄要修掉7种枝条，我们对照一下，这些枝条在你身上有没有？葡萄的阴面枝，什么阴面枝呢？不见阳光的，是在阴处的，它虽然呢在吸取养分，这个葡萄树是葡萄枝是不会结果的，代表我们什么是安逸的心，不肯见阳光，不肯奉献自己。好，第二个，葡萄的还有和它相反，超强枝，它的枝条太强了， 弟兄姐妹，这里有没有中国葡萄的人举一下手？有没有中国葡萄？哦，有，谢谢，谢谢。哦，弟兄你好，啊，你好，好多种葡萄。弟兄姐妹，我们请弟兄们，我介绍的话，以后给你们慢慢介绍，好不好？葡萄树的要求是什么呢？半毫米的枝条的结果子的，半个毫米，它半个毫米上下的枝条是明年结果子的。超过八个毫米，一毫一公分啊，一公分二啊，那么粗的枝条是不会结果子的，不会结果子。还有少于八毫米以下，或者是六毫米、五毫米呢，是根本不会结枝条的啊，结果子的。所以八个毫米的这个枝条呢，要保留啊。超过八个毫米以上的都要剪掉，不到八个毫米的也要剪掉，因为它在浪费我们的营养。所以超强制是什么？我们的主观很强，对不对啊？我们有自己的主见，我们不肯接受恩膏的教训啊。早晨我们的姐妹说啊，圣灵在怎么这个重要的工作，其中一个恩膏的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好，我们从葡萄看到了还有攀扶子，因为葡萄上面有树啊，它会攀来攀去的攀，结果呢主人一不留心呢，他就这边摇了那边摇了啊，把三个葡萄打成圈，下面没有这个阳光啊，这个通风，所以葡萄就结不了果子来了。这个攀扶子是什么？是我们的贪心，对不对？这边要砸了，那边要砸了，世界的名望要砸了，地位要砸了，财务要砸了，结果首领呢就没有办法砸上去了，要把它剪掉，好不好啊？贪财是万恶之根。然后我们要见我们的土场子啊，摇摇晃晃的啊。如果中国葡萄的人呢很得通的葡萄子啊，凝风造阵啊，这个看起来是真是威武凛凛，但是这个老兄是不会结果子的啊。他看起来真是飘摇的中树枝上摇摇晃晃荆棘造阵，但是呢果子不会结出来啊，代表我们的权、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高，要把它剪掉啊，要得低下来啊。那一位扫罗，他的得他高一点，结果那个得就被砍下来了啊。那贫从此邪尽私欲啊，我们有一种欲望啊。弟兄们注意啊，姐妹们做家务忙得要死，你在电脑上搞什么东西啊？你工作情有可原啊，在搞游戏啊，我在看一些不应当看的事情啊，这都是贫从此要减掉。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把这个平等子剪掉啊，私欲完了退就生在这里，那以后就会全都非常的危险。好，然后是我们看到有第六种是苦味枝。苦味什么呢？就是这个枝要很熟啊，你说它会结果吗？结不出来。你说要把它剪掉没有点可惜啊，总是很熟的。那今天呢，口味只是我们的人生啊，早晨睡得太迟，睡眠时间太多，祷告不肯下功夫，圣经不肯花精力，这种口味子也要减掉。最后我们要减掉什么呢？是减掉我们的催熟子啊。催熟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冬天去削葡萄的时候呢，看到许多的枝条把我们的旁都掩满了，但是呢这些枝条看过去呢，它是不是很坚固的？王继万说里面没有某种部分，听不听得懂啊？葡萄为什么要结果？它是去年的葡萄经过了夏天高温、秋天低温、冬天的那个霜冻以后，到了明年春天的时候，它这个枝干萎缩，它这个枝条里面有某种部分很坚硬，你去试碰一下，很硬很硬的，这个果子掉呢要结果子了。你去试一下，它很空的，那摸一下里面闭下来了，这个子掉就不会结果子，一定要剪掉，是畏惧死亡啊，觉得这也怕死那也怕死。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觉得这七种的子掉啊，是代表我们能不能结果子，能不能让基督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这一个每一个人的对照。我们今天啊试一试看可能有没有这种的可能性啊。下面有一句诗歌，不晓得这里唱不唱好，刚才打军弟兄我想问一下 啊，大家会唱吗？试试看好不好？哎呀，有谁来赞？有家要来牵他，葡萄说有宝藏，再一家赞，压到小翁的酒，一路江河流河下，年年儿流四大，充满喜乐。啊，刚才我唱的不是很正确，好不好？你们唱的音是不是一样的？来，打金的兄。好，你们可能看曲谱跟我们本来一样哈，没有那个伴奏，没有配上去，一下子我可能也一点不是很正，好不好？好，所以呢，看一下，有手来摘，有脚来牵的，不到所有宝藏才与酒在，压到血红的酒，犹如江河流下，源源而流。下面是什么？也是大地充满喜乐，那一个媒介的流出去是大地充满喜乐。我想啊，全世界的饮料我也不晓得有比最好的葡萄红酒还有没有最贵重的，我就不知道啊。大概有我这几百年的一些成就啊，多少万美元一瓶啊，今天世界上的昂贵的葡萄酒大概我们大概都会知道。所以葡萄的功用，它的修剪，它的结构，为了是大地充满喜乐。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读一段圣经啊，使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对照，同下亚利哥打得半死的人和这个圣经也没有什么对照，我们一同把它读一下。预备起。该兰素为大说，葡萄树为大说，我只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心酒，飘摇在棕树枝上呢。好，飘摇在棕树枝上呢，飘摇的原文是摇摆，恐惧不定啊，变迁不定和挪移啊，这是原文告诉我们的。这个圣经的典故大家都知道啊，请啊，余弟兄，我记得好像从前，哎呀，很好的有股交通，此时时代最最悲壮荒凉的年代，在这一次的家庭屠杀之间，啊，就是亲生的骨肉同胞祭奠的儿子，把他七十个兄弟全部杀光，然后呢，这逃出了一位祭奠的小儿子，他在基地心山上大声喊叫，就是喊叫了这一首悲壮的葡萄园之歌。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怎样的问题，主要是说你愿意这样待人，也要这样待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量器量给你们。纪念这么一个伟大的知识，这一个正是能给300个人把将千军万马的迷恋人赶出去把他们杀掉的那一位伟大的圣徒，就是他在那一个黑暗的时代没有改变他所在的时代，没有以身作则活出了神所有的要求，他用多奇的方法导致了家庭的残杀，他用暴走的方法把自己的同胞用鞭子打，把他们的贞洁部都拆掉。他后来呢，又是为了纵容他的亚比米勒和接那一个生的儿子，没有家庭的教育，接着呢，所有的果子接连自己吃下去，成为一个很悲壮的史实，即告诉我们的一个悲哀的家庭。那今天我们从这一个 北爱的葡萄园之后呢，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看一看我们该尽到什么样的本分。橄榄树说，我饥渴供奉天主，供奉神和尊重神的约飘摇在棕树之上呢。弟兄姐妹们，橄榄树它的功用是做油的，油是什么？油是光照的，油是照明的啊！现在我们电池的都非常好，以色列民族不但是家里要用橄榄油的灯，圣殿中都是用橄榄油的灯，灯就是照亮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在西国这么一个重要的地方，我非常感恩啊！弟兄姐妹在这里做什么这么一个荣耀的见证，在这么一个高科技的重新的地方，神家的环境家的神迹为我们预备这么一个教会，真的很感恩，很感恩。刚才我说我们中国的高速公路上啊，这几年他们的移教，他们用大的广告牌为他们所谓的反圣经推广他们移教的文化。我们今天的教会中美国有这么多的教会，我想我们在大街上不能取的广告牌，在广高速公路上不能取的广告牌，如果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场地上面，我们也有大幅的圣经广告牌，我们也有大幅的为基督做信仰的那些重要的标记，为让为发光的我的霓虹灯也好，我的大的告示牌也好，我想美国的这个信仰文化一定会有所感动，一定会有所改变啊！抗日战争有一个人他在邮局上班啊，每次翻过一个山啊，看见一个圣经牌，拉过单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是你们的安息啊！上班看见，上班去看见，365多天都看见啊！结果呢，他背得很熟，拉过单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从来不放在心里，这个同我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呀，到处漂流，到处电波，忽然有一天感动，拉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他成为一个得救的弟兄啊！我们在达拉斯呀，这个高速公路旁边的教会啊，那真是多得不得了啊！开车一两分钟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十字路口有两三个教会。那如果这些教会都有一个重要的见证，都有一个重要的标记，我想美国的那一个真是叫神是耶和华荣耀的指示，要将谁充满什么，要将谁充满洋海一般，也许可能美国的信仰至少某一个方面为耶稣改观啊！我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视频啊，叫做基督就是答案，有没有看过？美国塑料公司斯丹里先生，美国塑料公司斯丹里先生的一个视频见证啊，基督就是答案。他在75号高速公路旁边大仓房的这个正面，在高速公路面向的那一个方向，他用英文写出了基督就是答案啊。结果呢，开过高速公路的人也许都很心中烦闷啊，生意失利，我在婚姻产生红灯，就去找斯丹利先生，也许多人就蒙恩得救啊。所以这个视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去看一下。我就觉得油要光照，油要指引，今天我们这个教会的灯呢，没有好好钉在灯台上面，我们怎样把它钉到灯台上面去啊？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鼓励，我们在美国呢就没有这种的啊，这个政府之间和基督中间的张力和难处啊。我们国内呢这种共和就比较学得多哈。1972年我被四川公安局抓进去了啊，抓进去以后呢，那个总教局局长非常的凶啊，这个不是总教局局长，国保大的啊，非常的凶。结果呢，我们辩论他来，他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啊，他说我去把局长叫来，局长来，结果把那个张局长叫过来啊，张局长叫过来，我们有2个多小时就讲福音，耶稣的爱，天上的神 啊，就是深爱这个激荡的人，也爱你们四川人民呀。两个多小时一讲，那个张局长非常感动，非常感动。他跟我两个像朋友一样，他说：“老兄啊，回去吧，啊，那这个我也不求你了啊，你讲的我也很感动啊，下次你们小心一点，对不对了啊？这个船票买好啊，不要到重庆去。”啊，长江三峡风景很好，所以我第一次张局长介绍去参观长江三峡。啊，那这个岸上呢，吃饭很便宜，也很卫生。到船上呢，不大卫生。你在岸上吃饭，吃了以后在下午一点钟可以坐船走掉。啊，从那一次和张局长的这次的交锋以后，整一个那个地区的福音情况就大大改变了。啊，以后就没有什么公安局找麻烦，派出所找麻烦。啊，所以基督徒啊，就是一定要在每一个机会，在每一个遇见的人，不管他是干部，不管他是公安，或者是对我们教会有不理解的人，总是要向他们做见证，这是橄榄油的见证啊！求神祝福我们。所以美国斯坦利的那一位弟兄的见证啊，我十多年以前看的时候，真的好感动，好感动。所以我们啊，家乡的教会呢，都也得尽心竭力往这个方向发展啊，使我们改变时代啊，改变今天较为很低落的，在世界上没有影响力、没有竞争力的那一种的情况。好，那我们看无患故的病，葡萄树无患故树说：“我弃垦自助结甜美的果子。”飘扬在棕树之上呢。我们记得这一个无患故，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个西西家，因为重病快要死了，他有可能呢一种癌症，或者呢是种非常恶毒的疮。结果呢，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应许他延长他的寿命。唯有呢，神给他一个医治的方法，什么方法呢？那一个无患故树的饼呢，放在他窗的上面。这一个无患故的饼是收集甜美的果子，那一个要死的人吃掉就精神复原。那一个无患故树的饼贴在西西家窗的上面，那个窗就好了。这是指的我们的医治。刚才我讲，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神这样待我们，我们也要这样待人。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啊，请谅解我，我今天讲一些我们生长在这么一个比较平安的国家里面啊，他所经历的许多的艰难坎坷。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记得啊，德国要吞并俄者啊，日本要吞并亚者啊，这个战争打得非常的凶险啊。美国政府是什么呢？啊，鼓励主义掌权，我们这个个人至上，民间行，不管他人瓦上霜，我们这边有太平洋，这边有大西洋，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美国就坚决不肯支持那些在俄者在亚者遭着侵略的那些国家。大家记得罗斯福总统就看见，如果人民德国打下俄者，人民日本打下亚者，接下来呢，德国和日本一定会攻打在这个美洲这块大地，必须会穿过大洋来攻击这一个美国的国家啊。所以记得罗斯福啊，给国会有一个租借法案啊，就是要把美国的国力，要把美国的军事和军火，就是供应给俄洲的国家和这个中国和亚洲的国家啊。4年时间，中共美国花了500万亿的资金去支援那些在战场上艰难坎坷的那些国家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什么呢？有一个中国人在那里说，亏得我们中国保住了日本的一条腿，那比英国保住了德国的一条腿，所以我们这个美洲大陆就比较的平静安稳啊。罗斯福有一个比喻，什么意思？他说：“我邻所家里起火了， 他要用肖邦隆德的降下救他们王子的虎，我们不应该，我们要付费以后我再给你降肖邦隆德，应该把他虎救灭，我的家也得到保护。我用这一个引用，想一想今天我们的这边赫恩势力非常的猖獗，异教势力也在那里膨胀，恐怖势力在那里膨胀，那一种实业化新神学同性恋非道德在那里泛滥，我们教会做什么？我们教会是不是我们天天聚会，我们一天 五十二个礼拜天天坐在听到啊，我们的余弟兄讲得很精彩，我们反正下一次再来听啊，且听下位分家。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是无花果，我们应该做成饼，我们应该是牺牲，我们应该是一战，我们去医治那些的创伤、的痛苦、的失望那些万民。阿爸阿门。弟兄姐妹们，教会不改变时代，时代就会改变我们；我们不改变社区，社区就会改变我们。今天教会真的是很可悲啊！所以，2008年5.12大地震，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终于从马立勋。从1807年传福音到中国的200多年的时间，我们终于跨着教会的墙壁，我们参与救灾抗争工作，我们有几千个人才打发出去，我们有上千万的资金打发出去。所以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啊，我们的公安局局长和国保大队大队长很早就来看望我啊，我也很惊讶，那天很早，从来没有这样找人来看望我的人。外面叫我某某某出来一下，有人来看望你。我也不晓得这么早哪个人来看望我。哎呀，结果呢，两个老兄来了，公安局局长，一个这个国保大队长。哎呀，他说王某某，王老兄啊，今天我们一大早来看望你，为什么看望你？我们太感动，向你来报喜。呀，坐在监牢里的人有人来报喜，那是天大的笑话呀！你们教会终于走出去了。昨天晚上我们的大队长是有几辆的大卡车、货车、集装箱的车子，把货车装到这个汾城大地震的灾区，把资金几百万拿到大地震的灾区。所以呢，王大队长回来以后，他觉得这件事情要看望看望在监牢里的王老兄，因为基督徒做了一件好事，他们非常感动。所以一大早局长和那个国保大队长就来看望我，结果后来不久呢，他们把我放出来，这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他们太感动了啊。所以基督徒是一定要去医治别人的，一定要去关心别人。基督徒不能在墙壁里面，我们就去聚会啊，唱唱歌啊，祷告祷告啊，下个礼拜再来过啊。弟兄姐妹们，要医治他们。弟兄姐妹，在这么一个时事的荒凉悲伤的时刻，无话故事说，我饥坑之柱及甜美的果子飘摇的种树之上呢，当人民都在困苦艰难坎坷痛苦之中，我们的无话故病怎么去医治他们，我们怎么去关怀他们，我们怎么去献爱心送给他们。这件事情在座弟兄姐妹，对不起啊，这个话也许给你一点激励性太强了啊，因为谢谢啊，这个圣叶伯吉的圣经应验了啊，叶伯吉而且圣经很好，他说你能发出圣殿叫他迎娶，告诉他我在这里，记不记得叶伯吉这一节圣经？说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呢，就是应验叶伯吉的那一节圣经啊，发出圣殿叫他迎娶，所以现在网络我们在这里讲。今后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能看得到我们的网络，我们借此机会也向所有看见这视频的亲爱弟兄姐妹讲，今天你这个无花果的病能不能拿着去医治别人，你能让世代来改变你，还是你去改变世代，你是被世代所同化，还是你讲的基督的大能和生命去影响这个世代，把他们拯救过来。好，接下来我们讲葡萄酒。那葡萄酒葡萄树怎么说的呢？他说我饥坑之柱是神和人喜乐的心结飘摇的种树之上。上呢，我饥坑不拿着酒来，我其实不用酒去影响这一个荒凉的时代， 不用那个节去改变那一个忧伤的时代。看看这个圣经是讲的那么的美啊，他说箴言书31:6，有一位母亲对君王以摩以勒所讲的一句话，他说你要把农酒给将亡的人喝，把苦清洁给苦心的人喝，赏他喝了就忘记自己的忧伤。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酒有许多将亡的人啊，我们这边的教会非常感恩哈，我们弟兄姐妹的劳苦，我们余弟兄余师母的辛苦劳累啊，小组培训啊，神学训练啊，啊，我们要成人组织学啊，我们要消除各样的罪孽啊，弟兄姐妹都得预备我们的心结，阿爸阿们，我们的心结预备好多了，这个心结在里面是比那个法国葡萄酒不晓得贵重多少倍，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有许多苦心的人，有许多将亡的人，我们的葡萄酒能不能拿出去，能不能去供应他们。去年2016年11月，在戴德森传福音到杭州湾的150周年，在这个15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发现啊，戴德森在中国为什么福音为这么快的收入？因为戴德森确定一个理念，叫做应价理念。那什么叫做应价呢？接收价，就是我们建造房子的时候旁边有架子扶上去，这个叫做应价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方言，那按照这个文言呢，也可以称它为接收价。戴德森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接收价应价的工作，我们是怎样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教会，怎样帮助中国人自己为的福音，我们的应价建好以后马上要拆掉，让中国人自己建教会，自己传福音。所以戴德森一块地方建好就搬掉，一块地方建好就走掉，他在我们杭州2年不到之间就走掉，他在杭州培养了一些我们杭州的弟兄姐妹，把教会交给我们。今天杭州有几十万的基督徒，就是戴德森的那一个宗旨，那一个应价的理念，在我们杭州发达众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今天这个葡萄的信件要给将亡的人喝，要给苦心的人喝。也在加利亚书9:17啊，五国前找少男啊，新旧培养处女，五国前长少男，新旧培养处女。我们的五国是内在生命，我们的新旧是生命的能力，我们要五国前长少男，新旧培养处女啊。弟兄姐妹，我们跟着到今天在这里我想知道一下哈，知道一下50岁以下举一下手，50岁以下哦，50岁以下，非常感恩啊，非常感恩哦，50岁以下非常好，好，放下来，放下来。民数记告诉我们，从30岁到50岁要到会幕中来办事，所以50岁到30岁是我们神圣的黄金时期，30岁到50岁是我们力量最强壮的时期。我不得已告诉大家，我这个笨老头子2015年3月2月我已经宣告退下来了，对不起，这个话我讲的真是有点，这里讲不大合适，但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我要把空间留下来交给30岁到50岁的人，他们来承担工作的重任。弟兄姐妹们，一个老葡萄枝是接不着葡萄来的，老葡萄上面是用新葡萄枝生出来是可以的，但是老葡萄枝是永远不会结果子的，所以我们这种果子不大结得出来了。葡萄枝太老了，太硬了，太老传统了啊！我们的老思想也是很50年代60年代那种思想了，所以今天的30岁50岁是新葡萄枝，要把果子结出来，要刚强，要勇敢。弟兄姐妹，不要我们的岁月让它荒废。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忙啊，工作都很艰辛，但是呢，见缝插针，振奋得苗，我们还有许多时间可以空下来的。比如说，早上你早一点起来，你比人家少睡2个小时，你一静下来祷告灵修，灵修也马上就开始写作， 我在想属性，我在想信息，我在想时代性的负担，弟兄姐妹去供应神家啊，弟兄姐妹，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争分得秒抓住我们的机会啊！我特别呼召三人到五十三的人啊！我们记得民数差二十几三十一章三十五章，因为被杀的是什么人啊？这建造帷幕的工程师，他是吾儿的孙子，他是第三代的一个孙子。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他是有智慧也聪明的，像这各样的巧工来建造伟大的帷幕。我们记得有一位西门，他是一位圣经中非常伟大的灵长，创世本的班长，他是谁的孙子？他是撒母耳的孙子。我们记得名字提摩，他是谁的孙子？提摩他是罗伊的外孙，有年纪的儿子提摩，他也是第三代。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第三代的活力，第三代教会的兴旺，第三代信教布道的能力，看来我们要用第三代的人啊，所以祝福我们第三代啊，今天能够把新旧的能力发送出去啊。好的，祝福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点小小的呼召和我们的祷告的追求啊。我们看见了，我们有四个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接着修建要节能成圣。我们刚才所讲的七种果子，我们都去对照一下。我们身上有没有七种果子的哪一种我们还没有减掉？我有没有贪生怕死？我们有保留自己？我有没有喜欢安逸自己？我心中是不是很刚硬？我们是不是不道德攀附在世界上面这边扎那边扎？所以有没有这种我们还没有减掉的不道德啊？主圣经告诉我们有三个修剪的内容。第一个，凡不结果子的他就剪除；第二个，他说结果子的我要修理干净；第三个，不顾葡萄枝不在不顾枝树的上面，他就要像柴一样拆起来放在火中烧了。所以葡萄树有三个给我们的境界：第一个，最高的修剪修理，我们接着才是叫的造就，接着才是叫的修剪，把我们身上七种枝条把它都削掉。第二个，你不肯削它就剪。为什么叫做剪呢？剪代表的是责罚管教甚至包含刑罚啊。雅各接着削，他削了多少年成为伟大的圣徒。那一个以扫，他的哥哥非常的刚硬，他一思想非常的浓重，他也不听父母的劝，跟外邦人结亲，以扫就被丢掉，他被剪去。但第三种呢，如果你不肯修，也坚不肯悔改，这样呢，腹中去烧。那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五章一到五节八节里面的，从修理到剪去到焚烧三个结果的过程啊。我深深的觉得有一个感受，我的同事、我的同事、我一同服侍的人，我的包含我一同成长新住的人。有的人真的不肯修，很刚硬，很顽固，也是家非常的冲。二十年过去，三十年过去，唯一的一看，我们接着修的人，当然不是说修得很好，至少我们愿意接着他的修剪啊，这个修掉，那个拿掉，我们遭着许多的坎坷痛苦。但是有的人完好无损，他就在手里让修，对他没有关系。今天儿女的难处，身体的难处，灵性失落的难处，很痛苦，弟兄姐妹们。所以求你祝福我们，接着写见前任成圣，我左右发光，前圣光明，一病一岁作病，一直文明，流出革命，荣耀欢心啊。这四大方面呢，我想前任弟兄姐妹愿不愿意接着这四个方面啊，我们所领导的这些的追求。下面两期诗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唱一下，好不好？下面不到一生的诗歌，这是英国的一位姐妹，她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服侍那些伤病员，那些伤病员在医院里很痛苦很悲伤，当这位姐妹去服侍他们的时候，她非常感动，为了安慰他们，他用《约翰福音》一十五章里面不到的一生做了一首的英文诗歌。那英文诗歌呢， 就当时的时候就鼓励那些伤病员，激发他们的信心，激发他们所领的追求。尼托森后来收到了这一首英文葡萄一生的诗歌，把它翻译，翻译以后呢，就传送给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那边的教会一直在唱。这首诗歌的激励也非常的顺。试试看，我们稍微前面一起读一下，预备起，面向西顺含笑，依然方于城池，言语从未造孽，冤屈深深，他的所有接触，前世高天清气，吸取甘露，渐渐平坦大的天色，生命恒以所舍，平分恒以所请，这个清洁即好，不为应接即好，爱的最大能力在于爱的牺牲，再苦再深再有东西可给人。这里弟兄姐妹学过没有？有没有唱过？哎呀，可能不一样，对不起对不起。按照我们中国的曲调，我试试看好不好，好不好？生命恒以所舍，并非恒以所应，只看清洁几何，不问基因，爱的最大能力在于爱的牺牲，再苦再深再痒东西归人。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再苦再深这些东西给人所以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能够成为镜子的橄榄的光，成为医治别人的无法过的病，成为叫别人得到喜乐得到生命能力不大的心结。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起来祷告一下好不好？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主啊，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西国这样一个这个靠科技的中心，神家的神迹启示在这里建立这么一个教会。主啊，这个教会不但是西国的这里一个见证，成为湾区的一个见证，成为西安的一个见证，也成为时代的一个见证。但愿这个见证发大众多，正好像葡萄树一样，能够延到大海，延到大河，使我们这个葡萄树能够真的对时代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哦，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用什么亮气亮给别人，也用什么亮气亮给我们。我们给别人是发光的油，我们给别人是医治的饼，我们给别人是喜乐的酒，但是我们所得到的也是光，也是医治，也是喜乐能力。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特别是第三代30岁50岁的这一班人，请你加他们的力量来改变这一个时代，成为今天的比萨列，能够有不一样的巧工，能够成为今天的西门，能够带领全民族来敬拜，成为今天的提摩太，在今天上做榜样。祝福西国的教会，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祝福于弟兄于师母，他们在人面前辛苦劳累。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都短短的时间把这些信息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求你马上加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